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民调显示，半数澳洲人已陷入逃务困境。澳洲政府将出资6700万元建34间新学习中心。今年澳洲将有40万名新移民入境。澳中财长4年嚟首次举行会谈。澳美下个星期举办防长外长年度会议。新州将安装500个路边充电器，方便电动车充电。首都行政区议员及高级公务员加薪3.5%。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一项民调显示，由于生活成本压力，一半澳洲人陷入咗财务困境。佢哋表示，支付一笔意想不到嘅账单费用，佢哋得苦苦挣扎。目前，澳洲众多嘅纳税人正在痛苦地应对一场由加息、电费同食品价格飙升引发嘅财务危机。自今年年初以嚟，表示难以支付更换冰箱或修理汽车费用的人数增加了10%，从高收入者到失业者，每个人都感受到了财务压力。最新的 Result for Political Mandate 民调在7月12日至15日期间对1610人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工党和联盟党支持者在边个应对高通胀负责的问题上分歧越来越大。今年2月 ,Result for 公司的民调发现，41%的受访者说他们难以应付一笔意外的重大花费。今年7月，这一比例攀升至51%。在财务压力调查中，经常遇到这个问题，因为它是消费者觉察到和实际感受到的经济压力的一个很好的指标。64%的低收入者表示，他们难以支付意外账单费用。但即使在中等收入者49%和高收入者46%中，大多数澳洲人面临财务痛苦的证据亦急剧增加。一半的在职受访者表示，他们陷入了财务困境，而在失业受访者中，这个比例为62%。调查还显示，人们并不指望澳洲的经济形势会很快改变。只有5%的人认为经济会在下个月好转，47%的人认为会变得更糟，28%的受访者预计未来一年情况会有所改善。而40%的受访者则预计情况会恶化。目前的现金利率为4.1%，很多经济学家预计澳洲储备银行会至少再加息一次至4.35%。坎培拉消息，澳洲联邦政府将出资6690万元，首次在大城市的远郊建立大学学习中心。这些中心将为学生提供电脑、互联网和学习空间，以及面对面的学术技能支持。这个星期二，澳洲政府宣布将在次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的远郊建立34个新的学习中心。这些学习中心将位于没有主要大学校园，而且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的人口比例低的地区。其中14个将建在大城市远郊，20个建在次发达地区。这项投资是对澳洲大学协议中期报告中提出的第一个优先事项的回应。该报告呼吁建立更多的中心，为普及当地的高等教育创造机会。目前全国共有34个次发达地区大学学习中心，联邦教育部将启动一个独立流程来确定新中心的位置。联邦教育部长哈莱尔将在这个星期三在坎培拉的全国生物俱乐部发表演讲，发布澳洲大学协议中期报告。哈莱尔说，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居住在大城市远郊和次发达地区的年轻人比例偏低，这些中心令他们在附近就能攻读学位，而不是被迫花很长时间通勤到大学校园。次发达地区大学学习中心是前联盟党政府在2019年首次推出，中心通常为学生提供计算机终端、高速互联网、视频会议、打印机、扫描儿童教科书图书馆。很多中心还提供学术支持和学习技巧研讨会。这些中心还可以帮助学生在 TAFE 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和大学获取职业资格，以及提供进入大学的衔接课程。坎培拉消息，澳洲联邦政府预计今年入境澳洲移民人数将飙升至创纪录的40万人，然后在明年下降。目前创纪录的入境人数增加是由返回澳洲的贝巴客和国际学生人数激增推动的，其中很多人在新冠边境关闭期间被拒之门外，预计这一激增将是短暂的。预计2024至2025年正移民人数将降至26万人，之后一年进一步降至23.5万人的长期趋势。由调查公司 Rolf Statistics 进行的独家调查发现， 大多数选民认为澳洲的移民数量过高，只有3%的选民认为海外移民数量太低，而59%的选民认为太高。在被问及联邦政府的预测时，25%的选民认为大致合适，13%的人说他们没决定看法。退休人员和两党联盟选民最有可能认为过高，分别为72%和70%，而工党选民的这一比例为50%。总理阿尔巴尼斯认为，工党政府计划对移民制度进行全面改革，目的是减少移民，吸收合适的人，以弥补技术人才短缺的领域。但今年创纪录的移民人数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反对党领袖达顿指责政府推行计划外的大澳洲政策，这个将加剧生活成本危机和通货膨胀。两党联盟政府预测澳洲人口将在2023年初达到2700万。高于目前估计的2640万。在截至7月15日的4日时间内，调查公司询问了1610名合格选民。调查仲显示，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将技术工人作为移民体系的重点。57%的受访者将这一群体列为优先考虑对象，而41%的受访者表示应优先考虑直系亲属。坎培拉消息。澳洲联邦财长金马斯在印度出席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间隙，和中共财政部长刘昆举行了会晤。这个也是自2019年6月以来，澳中两个财长首次举行会晤。金马斯财长形容这次对话友好而自由，表示两人讨论了稳定澳中外交关系等事宜。金马斯向刘昆提出了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关切，并表示澳洲政府希望在总理阿尔巴尼斯访问中国之前解决这个问题。在2020年，澳洲政府提出应对新冠病毒源头进行追查后，中共对价值200亿元的澳洲产品实施了贸易制裁。金马斯说，联邦政府已经明确表明，我们不会假装说我们和中共部长级官员之间的分歧已经消除，但我们更愿意通过接触和对话来稳定这一关键关系。我们在公开和私下的态度都非常明确，我们认为取消这些贸易限制符合两国的利益。我们希望在总理阿尔巴尼斯访华前看到一些进展。金马斯透露，刘昆同意和其他部长级同事就这些限制进行对话。展望未来，他也希望以务实的方式管理澳中关系。金马斯还对两名在中国被拘留的澳洲公民的情况深切关注。同时，两人还讨论了新冠后时代沮丧的全球和国内经济预测结果。坎培拉消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将在下个星期访问澳洲布里斯本，与澳洲国防部长迈尔斯和外长王英贤举行澳美防长外长年度会谈。澳英美安全协定及协定下澳洲购买核动力潜艇的计划，以及如何共同应对中共势力的崛起，将是澳美两个防长外长会谈的核心内容。澳美防长外长年度会议结束后，迈尔斯和奥斯汀将前往昆州北部，视察澳洲和美国军队。以及其他11个伙伴国家军队的两年一度护身刀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迈尔斯副总理这个星期三在一份确认澳美防长外长年度会谈的声明中说，澳洲和美国的防务合作在规模、范围和意义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的伙伴关系建立在持久的信任基础、长期的成就记录和维护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的共同愿景之上。澳洲将继续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伙伴合作，建设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地区，包括通过美国在澳洲的长期驻军态势倡议。王英贤参议员说，我们的联盟正在随着我们的战略环境而不断发展，我们正在扩大澳美防务合作策略，以根据该地区的优先事项整合新的合作领域，包括新兴技术、清洁能源转型和关键矿物的重要作用。澳洲和美国希望更好地支援我们在该地区的伙伴，促进和平、保护主权和促进繁荣。悉尼消息，悉尼和纽卡素两地的一些市议会辖区将安装500个路边充电器，租房者和公寓居民将更容易选择购买电动汽车。新州26个街道外停车位最少的地方，市政府被邀请申请30万元的充电基础设施资金。这笔资金是新州电动汽车战略1000万元充电计划的第一阶段。截至去年12月。澳洲2400个公共充电站中，新州有715个，而全国有近10000个加油站。充电站运营商亦可以申请资金，这笔资金将覆盖电动汽车充电器总的安装和设备成本，以及其他成本的80%。 新州希望到2030年，所有新车销售量的一半是纯电动汽车。这个令到充电基础设施的推出至关重要。今年六月份，纯电动汽车占汽车销售量的12%，特斯拉 Model Y 超过 Ford Ranger， 成为第二畅销车型，仅次于丰田 Hilux。坎培拉消息，首都行政区议会议员同其他高级公务员获得咗3.5%嘅加薪，后在议员嘅年薪将超过183万澳元。本财年，首都行政区首长巴尔嘅年薪将从上财年嘅371,910澳元增加到384,928澳元。公共服务部门负责人海西利嘅年薪将从上财年嘅434,014澳元升至448,049澳元。政府厅长的年薪将从上财年的301,070澳元增至311,608澳元，后在议员的年薪将达到183,299澳元。厅长同议会公务员的年薪将在这个基本工资的基础上附加。首都行政区薪酬仲裁庭在6月中旬秋季开庭期间做出了这次加薪决定。薪酬仲裁庭表示，在审议过程中，仲裁庭继续高度重视社区标准和期望，特别是参考了全国和本地的工资增长情况，以及首都行政区紧张的就业市场。仲裁庭平衡了这种考虑，以及首都行政区向议会议员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补贴和其他津贴的重要性。薪酬仲裁庭还批准了审计长、议会秘书和选举专员加薪 3.5%。 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